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出埃及记一章的第十二节，神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一件新事，他要让以色列人离开他们生活了三百来年的埃及，回到他应许要给他们做产业的土地去。他要对以色列人施恩典，赐祝福，完成他曾经给亚伯拉罕的承诺，要他的子孙成为一个大国，成为全世界的祝福。正如他在创世纪中反复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承诺亚伯拉罕，你的家人世世代代都会被祝福，不但你们自己被祝福，我还要通过你们祝福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不只是要祝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神的心意一直都是要祝福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阻碍祝福的壁垒都要被拆除。以色列人、中国人、乌克兰人、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美洲人全都要蒙福。但是以色列民族从一开始就没能很好地领受神的祝福，也阻挡了神的祝福从他们顺利地流向全世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很认真地看待神的祝福和神的承诺。我认为这不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人类的问题。不管神拣选哪个民族做他的子民，他们可能都没办法相信神会凭空给他们这样的应许，这样的恩典。在以色列人还是座上宾的时候，他们没有离开埃及；在以色列人还是统治阶层的时候，他们没有离开埃及，所以他们变成了奴隶。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一个被祝福的民族也可以成为奴隶。如果他们不相信神的恩典，不交托给神，不让神进入他们的生活，不给神机会带领他们，他们就领受不到神的祝福。有时候，事情一定要发展到靠人力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人才会转向神，才能看到神的作为。拉撒路必须在坟墓里待上四天，人们才能看到神的力量，才能相信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的神。但是同时，只是因为你的处境看起来很糟糕，不代表神没有看顾你，不代表神不与你同在。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一百来年里，无论埃及人怎么压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仍然开枝散叶，仍然越来越强大，强大到让埃及人觉得可怕的地步。这就是神的同在，这就是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你今天的处境不怎么理想，你仍然可以透过你的环境看到神的作为。神每一天都在很多的细节上祝福你，照顾你，他在积蓄你的力量，他在为你准备条件，在你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他会为你把一切翻转。经常是别人首先看到神对你的看顾。在雅各给拉班干了14年苦工之后，在他觉得自己最不幸的时候，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你的缘故。你看不出来吗？这14年我得到这么多的财富，全都是因为神在祝福你呀。果然在接下来的6年里，神把这14年来拉班得到的财富全部都转给了雅各。而这一次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的也是他们的敌人。埃及王还在驱赶阿摩人的战争之中，还在统一埃及的征战之中，但是他对以色列人始终耿耿于怀。经上记着，于是埃及人更残酷地奴役他们，强迫他们和泥造砖，并做田间一切的苦工，使他们痛苦不堪。这是埃及王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步，变本加厉地奴役以色列人。但是光靠奴役以色列人显然没有用，因为埃及人越苦害他们，他们就越发增多，越发繁衍，埃及人就惧怕以色列人。所以法老又开始实施计划生育的第二步，事后堕胎。经文写道，埃及王又命令两个希伯来的接生婆施弗拉和普阿，你们在替希伯来妇女接生的时候，如果看到生下的是男婴，就把他杀掉，如果是女婴，就让他活下来。施弗拉在希伯来文中是美丽迷人的意思，普阿是璀璨夺目的意思，他们两个 是以色列人接生婆的头，可以理解为助产士同业协会的会长。他们管理着其他的助产士，埃及王通过他们下达命令，让助产士们杀害以色列的男婴。要知道，计划生育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扎根在基层实施监管，在每一个村子建立执行机构才能实现。埃及王在当时没有这个条件。我们之前讲过，埃及人不愿意与外族人混居，所以埃及王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广泛深入而可靠的管理体系来执行他的计划，他只好借以色列助产士的手来做这件事。埃及王要求助产士们残忍地杀害新生的男婴。埃及王的这个歹毒的计划，神一直都没有忘记。等到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十灾的最后一灾是杀死埃及人的长子。我们的神不是烂好人，不是佛教中的菩萨，不是金庸小说里的少林高僧，我们的神是爱憎分明的神，谁是他的孩子，谁是他孩子的敌人，他分得清清楚楚。所以罗马书说，亲爱的呀，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以色列的助产士们面对埃及王的命令，必须做出选择，我是应该害怕这个看起来不可一世的王，还是敬畏那看不见的神呢？经上说，但是接生父却敬畏神，不照着埃及王吩咐他们的去做，竟让男孩活着。于是埃及王把接生父叫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儿，让男孩活着呢？接生父回答法老，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他们很有活力，接生父还没有来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恩待接生父，以色列民增多起来，而且非常强盛。接生父因为敬畏神，神就为他们建立家室。这段经文给律法主义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首先，罗马书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自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那么为什么这些助产士不但没有受到刑罚，还得到了神的保护和祝福呢？而且当埃及王问他们为什么不执行自己的命令时，他们说了谎。他们说希伯来妇人健壮有活力，接生父还没有到，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偶尔有这种情况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次次都这样，以色列人中怎么还会有助产士这个职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盲目地遵守人的法律。耶稣升天之前告诉门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罗马皇帝和希律王都颁发命令，不允许传播耶稣的福音。那么门徒们是怎么做的呢？写下让人服从当权者的经文的保罗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毫不犹豫地到处传讲福音，做耶稣的见证，直到地极。当人的法律和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神期望我们毫不犹豫地去执行神的旨意。那么神的律法呢？难道不应该每一个字都认真遵守吗？神怎么能祝福说谎的行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律法是死的，神的旨意是活的，律法也永远不会大过神的旨意。哥林多后书说，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如果约瑟盲目地遵守律法，他就不会娶玛利亚为妻，因为他娶玛利亚为妻的目的不就是在人前掩盖玛利亚未婚先孕的事实吗？薛罗妇人明知道律法要求他不能去触碰神的祭司，但是他还是去摸了耶稣的衣服。耶稣没有吩咐人按照律法去惩罚他，反而治愈了他，给了他恩典。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治愈我们，神的心意就是要给我们恩典，而神的心意大过律法，耶稣大过律法，大过在律法下面彰显的罪。罗马书说，因为赐人生命之圣灵的律 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使我得自由，脱离了罪与死的律。在新约之下，神不是让我们服从律法，神就我们脱离了律法。相反，神让我们顺服于圣灵，因为圣灵是给人生命的，是给人丰盛的生命的。正如耶稣所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助产士执行了神的命令，拒绝了人的命令，但是他们没有像刘胡兰烈士或者秋瑾烈士那样为了理想去捐躯，他们也没有去驳斥埃及王，他们只是决定去遵守神的诫命，不去理睬埃及王的命令。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后来甘地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而这正是神的心意。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神不是让我们学宋襄公用迂拙死板教条的方式对付仇敌，神让基甸带着300人打败满山遍野的米甸人，不是让他去硬拼，而是先把恐惧放进米甸人的心，然后让基甸虚张声势，让米甸人误以为自己被大军包围了。这难道不是和助产士一样在机智地处理问题吗？助产士们明白神的心意，执行了神的旨意，神就祝福了他们。在那个时代有很多迷信，助产士是男人比较忌讳的职业，所以他们往往没有家庭，也没有自己的孩子。神就赐给以色列的助产士们孩子和家庭，这是他们内心期盼的最大的祝福。我们的神是省察人心肺腑的神，他知道你最需要什么，如果你顺服他的心意，他就赐给你最符合你的心意的祝福。埃及王没能通过助产士达到目的，一计不成，他又心生二计。经上记着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把他投到河里，凡是女孩就让他活着。这一次他采取了全民监督和举报的方式，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更有效的方式，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去举报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不管人的计谋有多么巧妙，最后都会成为神的更精妙的计划的一部分。神将计就计，通过法老的计划降生了将来要拯救以色列人的领袖，让他得到了埃及最好的培养，最好的教育，最后让他代表神回到法老的宫殿跟法老对峙，把以色列人救出了埃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旨意永远大于人的计划。箴言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如果你也面对人的逼迫，不要害怕他们，在他们对你的攻击之中经常藏着神的祝福。跟随神，顺服神，你就必得平安，必有喜乐，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如果这世界的逼迫让你不安，如果你内心有任何焦虑，我想带领你一起做这个祷告。荣耀的充满恩典的天父，我敬拜你圣洁宝贵的名，就在此刻我赞美你的时候，亲爱的天父，我的心也正被世界的环境所折磨，很多过去的遗憾和对未来的担心搅扰我的灵，这些思绪剪不断理还乱，完全偷走了我里面的平安，所以我在绝望中拜伏在你的面前。就在我想去注视你的美善的时候，仇敌还在不停地攻击我。万军之耶和华，我相信你会赐福给我，你会为我打败仇敌的攻击，你会折断敌人攻击我的每一个武器，凡控告我的，你必能让我定他们为有罪。今天，我把所有想要攻击我的思想，攻击我的心灵的邪恶势力，全部都交在你的手里。我宣告，这是你的征战。我宣告，我在地上交托给你的，你都会在天上绑缚他们。你会使你的大能像扫灭埃及的军队那样扫灭他们。诗篇说，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阿爸父，我宣告，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 今天就是我在你面前蒙恩的日子。我选择站起来反抗仇敌的一切攻击，他再也不能影响我的心。我还宣告，我要在你里面更新我的心意，因为你已经为我赢得了胜利。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我宣告我已经得胜。平安在我的心里扎根，从今天开始，我要活出喜乐、健康、富足的生命。圣灵已经在我的灵里给了我确据，圣灵的保证在我的灵里沉淀。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拒绝一切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情绪。以上所有祷告宣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